门中的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3年2月23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所传讲的信息 A Door in a Do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223。神祝福你弟兄，我喜欢听那些关于魂得救的报告，才是重点。我们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见到那么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朋友们。那今早我明白了，这位弟兄来到这座城市，那是为了一场伟大的复兴。他的装备已经毫无保留地卸在了这里。那弟兄，我一定祷告，愿主赐给你和这城中许多的灵魂一场伟大的复兴。那今早很高兴见到许多的传道人朋友们。那在那里的奥特罗弟兄，那刚才我站起来的时候注意到了他，他来自凤凰城，很高兴看到你坐在下面，奥特罗弟兄。那你们来自耶利哥的弟兄们上了耶路撒冷造访我们，那我们总是很高兴能见到他们。那所以那不久前我去了凤凰城的威廉姆斯弟兄那里，我说你知道，你们都知道我住在图森那里，那所以我必须对这地方做一点的支持。那想要上到山顶那里，那俯视耶利哥，可以看到我们的弟兄们。那我们总是，那刚才卡尔弟兄说，很多人开了几百英里的车从凤凰城下来到了这里。那这里有多少人是从印第安纳的杰弗逊维尔来的？那请站起来。那到处都是。那离这里大约2100英里。卡尔，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享受这奇妙、那内在的神儿子的荣光。那只要说到这座城市是阳光之城，那是外在的，但这位内在的神的儿子，那这才是我要享受的。那这周以来我一直在享受这些的祝福，那参加伯大尼弟兄的复兴会，那在第一神召会那里，那我的确很欣赏这位十字架的勇士，那以及他出色的讲道，这周对我来说真是太丰盛了。我说伯大尼弟兄和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那尤其是我们分头发的方式。那伯大尼弟兄那这样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能够认出对方，所以我们感恩有机会来这里跟托尼弟兄在一起。那我不会读他的名字，所以我只称他为托尼弟兄，你们原谅我，人们直呼彼得为彼得，称保罗为保罗。那所以这位是托尼，那我总是告诉人，那只要称我 Billy 弟兄就行了，也就是说那我喜欢那个名字，那 Billy 弟兄，那或是弟兄，无论怎么样，那我都作为一个弟兄与你们相处。那很喜欢那份早餐，那只是除了一点没有足够的糖蜜，那我没有糖蜜了。那我向我儿子借，那他也没了。那向别的弟兄借，那他另外搞来了一盘，但我还是没有足够多的糖蜜。那你知道我是尽心贿赂，我不相信洒水里，我喜欢把他们完全浸透了。那我喜欢很多很多的糖蜜。那我把糖盘拿了过来，那里面没有剩下多少，那你知道我必须给他们多加点糖。那记得在南方我相信是在阿拉巴马州我跟宣教进行会的人在一起，那在那里举行一场复兴会。那我住在一个露天的有小有旧的用纱帘隔开的走廊里，那位黑人老姐妹，那他说你知道那天晚上我讲的太用力了，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床。那他叫我，那接着我刚醒来，那就听到他说，嘿牧师，他说过来吧亲爱的，今早我为你烙煎饼已经烙了四遍了，那已经把那些煎饼烙了四遍了。我喜欢那样。那这是我知道的一个小故事，那你知道我们在这里，那只是为了进行一次的交通。那博斯沃斯老弟兄，多少人认识博斯沃斯博士，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说伯大尼弟兄，你知道什么是交通吗？我说我认为我知道，博士。 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就是那样，那亲密的交流，那亲密的，那不是封闭的，那是彼此亲密的交流。那记得有一天啊，我想起了煎饼的事，那在南方我们叫它煎饼，那布兰迪弟兄，那所以我们，那我当时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进行一次钓鱼的旅行，那那里是切侯尊和方伟尊的家乡，那我背着个小帐篷，那走了一天半的路程，那脚力不好的同伴走不了那么远，那所以我在那里来钓鳟鱼，哦，我真的过得太愉快了。那带着个三角的小帐篷，那前一天那有一个小的水湾，那那些又大又好的鳟鱼就躺在那里，我就飞快地抓了起来。那我钓了一条呢，如果我杀了它，那就会拿来吃掉。那通常我会把鱼放了，只是它伤得不太厉害的话。那我身后的一堆柳树枝总是缠到我的鱼线上。那我想着明天一早我要带上我的斧头下去把那些的柳树枝给砍掉。那因为我的马腹盆鱼线会被那些的柳树枝缠住。那因此我很早就起床了。那我想那也许我可以抓到一两条的鳟鱼做早餐。那我当时是独自一个人。那我拿起了我的小斧头下去把那些柳树枝砍倒。那并为自己抓两条鱼。那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听到一阵嘈杂声。那是一头大母熊。那地方有很多这种熊，那它是一只黑熊，有两个幼崽，那它闯进了我的帐篷，把我的帐篷都给扯烂了，没留下任何东西。那问题不是他们吃的，糟糕的是他们搞破坏。那他们一听到任何吱嘎作响的东西就会跳到上面踩。那你知道我的芦管也被踩烂了，那没办法只能回去了。那你说老母熊看到我出现时就跑开了，并向他的幼崽咕咕叫。那其中的一个幼崽走了，但另一个没走。那我纳闷他为什么不走呢？那我有一支生锈的手枪，那躺在帐篷里边，但那只熊正坐在了上边。那而且我也不想随随便便那射杀那头母熊，那留下两个孤儿在树林里。那所以我肯定，那你要是惹恼了一头带着几只小熊的母熊，那他真的会抓你的。那你知道他要是认为你会伤害他的幼崽的话，他会很生气的。那于是这小家伙就坐在那里，那只是那一头年轻的小熊，那看上去也许15到20磅重，那那时还早，那他妈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那那个小家伙背对着我，整个后背都拱了起来。那我想是什么东西让这小家伙如此着迷呢？那那只老母熊和另一只小熊在外面不停地朝小熊咕咕叫，那他却理都不理。那我想这小家伙怎么回事？那我把自己完全藏在一棵树的后面，那如果那只熊追我，那我可以爬到那棵树上。那所以我想我要搞清楚是什么样这个小家伙如此着迷。那通常他们会跑掉的。那所以我边移动那边留意着母熊，直到转到了侧面。那眼前发生的事一定会让你惊讶的。那小家伙找到了我的糖蜜桶，那那半加仑的罐子里边装满了糖浆。那他把那盖子打开，那你们都知道熊喜欢吃甜食，那他不知道怎么喝，所以他就把小爪子伸了进去，把爪子进下去，然后举起来像那样舔着吃。那他叫，那我冲着他大喊，我说离开那里。那他转过身来，眼睛都睁不开了，那糖蜜都糊在了他的眼睛上。那你知道，那他看着我，他把罐子里的东西掏了个底朝天。那我就站在那笑了起来。那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没有相机，无法把这情形拍下来。那他就在那里舔完之后，那你知道那罐子彻底舔空了，他就跑到了老母熊和他兄弟的身边，那他们就开始舔他。那于是我想，这简直就像是一个老的五旬节的聚会。那我们把手伸进蜜罐的位置，进到胳膊肘，然后走出去告诉别人，让他们在我们身上舔一会儿。那你知道，完全是在舔一个好的聚会。我认为那也是那只小熊所享受的。那你知道，只要在这舔糖蜜就没有定罪感。那我们在一个好的老师聚会中也有那样的感觉。那没有任何的拘谨，那什么都没有，那只简单的坐在那里边舔，那就是那样。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那牧羊人身旁那总是挎着一个便携包，那很多时候他会在里面装上一点蜂蜜。那当这个牧羊人看到一只羊病了，那他就走过去挤出一点蜂蜜涂在一块石灰石上， 那你知道羊也喜欢甜的东西，那所以这羊会走过去舔那块石头，那它会去舔蜂蜜，当它舔蜂蜜的时候就舔到了石灰石，那石灰石那就会帮着它得医治。那我这里也有一大包的，那里面装满了蜂蜜，那我要去把它涂在耶稣基督这块大的磐石上，那么这些绵羊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舔了。那如果我们在这块万古磐石上舔，那我确信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痛苦，那神也必会看顾剩下的事。那他是我们肉身和灵里痛苦的医治者，那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可以在百合中提取鸦片，鸦片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他会麻醉你，那也是圣灵临到时的情形，那这是你处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那你就不在乎是谁坐在你的旁边，什么都不在乎了，那时你就会释放压力，那就是这样。那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那被圣灵充满了，那她也是为了公会的信徒，那她做了一个见证，那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可能粗糙的表达，那一点也不比我表达的逊色。那她说我想为圣灵赞美神，那要是再多一点的话我就爆炸了。那我喜欢这个全分商人大会的各种的聚会，那你知道我是若干年前，那大约35年前在宣教进行会教会被案例的，那从那时起我就竭力要成为这福音忠诚的传道人，那多年来尽我所知的做正确的事。那接着在那伟大的一项临到之后，那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五旬节这回事，那我听人们说城里有帮圣滚轮躺在地上流口水等等，那我从未在意过。那当神呼召时我就来到了他们中间，那我只是那仿佛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正在渴求什么，那就像手套戴在了那冰冷的手上，那反正是正确的东西，那我真的很享受。那当我去到这些弟兄们中间时，我发现在他们当中就像在我们浸信会信徒当中一样，分裂成了很多不同的组织，哦天哪，各种不同的类别。那他们其中的一些人骑独风驼，那一些人骑双风驼，还有一些是三风驼，那还有一些根本没有风。那你知道我就想我不会加入任何特定的团体，因为那样我就只能跟那特定的团体认同，所以我就站在他们中间说我们是弟兄。我相信雅各发了一口井，菲利士人就把他从井边赶走了。那照着我最好的记忆，他称之为恶意或别的。然后他又发了另一口井，他说菲利士人又把他从那里赶走了，所以他称之为争吵。那他又发了另一口井，他说这回我们大家就都有空间了。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有空间给所有人。那自从我加入全福音运动以来，那这是我唯一加入的东西，那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认为这是离天国最近的，如果差我更近的我就会竭力去找到它，但这是我目前找到的，那我喜欢这个，那我会与这个待在一起直到更好的来到，那我正在寻求更好的来到。那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他说这个就是那个，那如果这个不是那个，那我就与这个待在一起直到那个来到，因此那我会持守住这个，那因为这个非常好。那接着我就发现了这个基督徒商人会，那全福音商人团契，他们也是处在同样的位置，那就是站在破口之间，那在伟大那优秀的宗派教会之间，竭力为某些的东西架起桥梁，那促成交通，那竭力的争辩，那不是竭力打破任何的组织，那或使他们合成一个，而是带来一个交通，那就是我加入的原因，那这是我唯一属于的组织，就是这个全福音商人会，因为他正在竭力做我认为他正在大大的服侍神，那和他的教会，那要把一种的情感带入到我们中间，那是我们不能分开，那我们是弟兄， 我们都领受了同样的圣灵。那神给了你圣灵，那他也给其他人圣灵。那就像伯拉罕家族的这帮人，那我有九个弟弟，那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高，有的矮，那我属于中不溜的。那他们各不相同，那有的是金发，有的是黑发，那有的没头发，那因此我还是中不溜的那种。那但我们仍然是兄弟。那过去我们常跑到后院，那去彼此打架，但当我们进入前院的时候，要是有谁那敢攻击某个伯拉罕，呵呵，那他可就有麻烦了。那想，那我认为那是我们所有人都该有的感觉。有时神做的事情也许在我们眼中看来是不正确的，但如果那是神做的，那就让我们对那事说阿们。那无论怎么样，那是神做的，那我们盼望着这样的时刻。那上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坐在伯纳尼弟兄的聚会中，那讲的是兽的印记。那这人讲的一个要点是我的魂颤抖。那他说在路上有更大的事在等着我们，那类似的话，那一些神定义要做的事，那我也是这么相信的。那神要使这件事结束，将教会送入到荣耀当中，那何等的奇妙。那现在让我们那不要那么的懒散，那让我们那记住，神从未改变过他的方式，因着他的道他保持不变，他就是道，他的道不能够废去，他是无限的。因此如果神在某事上做了一个决定，就必须要永远保持那样，他不能够回头说我错了。那瞧，我可以这么做，你可以这么做，但神不能，因为他是无限的。瞧，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永恒的。那神把他最好的防御赐给了人，那把他包裹在里面，那关在里面，在伊甸园，神把他的道赐给了人，就是他的道。但夏娃却做出了那个轻率，那决定性的巨大的，那他的所做的或者说他能做的最轻率的事情，那他去推理神的道，我们不能够推理，我们只能够信靠他。那神从没有认可过任何别的东西，除了相信他的道。是的，他的道，我们必须站在道的后面。那在这里我只想稍微讲一下。那你知道圣经曾预言说有一天一个伟大的先知会来，那他会招聚以色列。那你知道当他来的时候，那他径直越过了那些的人，他们却一点都不知道。那后来有一天耶稣正在跟他的门徒们说话，他说人只要上到耶路撒冷去等等。那他们说为什么文士们说，那就是只写下了这些经文的人，那为什么文士们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并要复兴万事。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以利亚的确要先来，但我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看，他已经来过了，他们却没有认出来了。那人子也要这样。那他们这才明白他说的是约翰。那瞧，他只是某处河上的一个怪人，那一个野人，那竭力要赶人们下水等等，那带着一个非常奇怪的信息，但呢却是神的先锋。那事情已经发生了，人们却不知道。那耶稣来，那我猜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从未听说过约翰。那我猜当耶稣在这地上时，地上那只有不多的犹太人，那不到1%的人知道他已经在地上了。那他来了又走了。那教会，那你们天主教教会，那竭力想要认领圣徒帕特里克，那人人都知道圣徒帕特里克在天主教徒的成分跟我一样多。那但你看，那瞧圣女贞德，那个女圣徒，那能见到异象等等，那你们做了什么？你把她当作巫婆烧死在了火刑柱上。那在你们知道她是一名圣徒之前，她就离世了。那你知道吗？那不是很糟糕吗？那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当时只有8魂借着水得救。那如果贝提今天来到，那他从图森带走2人，从凤凰城带走1人，那普世的贝提在全世界发生，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在空中与主相遇， 那悄悄的离去，那一件神秘的事情，那那会怎么样呢？那接着某一天审判就会临到决定，你说那不是应该先有一次被提吗？它已经发生过了，而你们却不知道。想一想今天世上会有多少人消失，那连一个字儿也没有提，你一点都不会知道。今天世上500个人消失，你根本就不会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让我们把灯芯修剪好。那我不是说将会是那样的，我是说如果是那会怎么样，那接着审判就会临到，被提已经过去了，看到吗？他已经来了，而你们却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这些聚会中聚集在一起时，那让我们为这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服侍神。那让我们把生命投入到这项的事业中。那模仿某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那他整个天空都满了真实的五旬节的能力和祝福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替代品呢？那里是不会用尽神的祝福的，那要大大的祈求。你能想象有一条小鱼儿大约只有半英寸长，那跑了海洋的中间，说我的最好省下来喝水，那也许会喝光呢？那听起来很傻。那你若认为你能够耗尽神的美善，那就比那条小鱼儿更傻了。那刚才我看到，那有幸那见到了那位老人，就是卡尔威廉斯的父母。那据我所知，这是我第一次有幸见到他们。那我站在那里讲，大约80岁了，那会儿差不多那个年纪了，神依然如此持守着这对老夫妻。怎么看起来就像卡尔的哥哥，而不是他的父亲？那托尼说，他母亲从车里走出来，关上车门，就像一名小战士一样过马路。哦，天哪！看到了神对我们多么的好。那如果你还不是，那如果你不是这个全分商团契的一员，那对你们进信会的，我作为进信会的对你们传讲，那对你们为了工会的，我也是为了工会的。那有一次我在下面的阿肯色州讲道，那一个靠拐杖行走的老人得了医治，那在那街上卖铅笔，那天晚上就站了起来，那他简直接管了整个的聚会。我猜大约5-6千个人聚集在小石城的罗宾逊纪念堂里。那他在那小石城里面，他说赞美主医治了我，那里几乎都无法讲道了。他直接站了起来说，嘿，布兰弟兄，我想对你说点什么。那他正过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美好的喜年，那他享受这一段大好的时光，那他得了医治，那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那所以他说，那你知道，那他恰好是个拿撒勒派的。那他说，你知道，我听了你的讲道，我敢肯定你是一个拿撒勒派的。他说接着我听某人说你是个浸信会的信徒。他说，但你这里的会众大多数是五旬节派的，我没法明白这个。我说，这很简单，我是一名五旬节拿撒勒浸信会的信徒。那没错，我们是基督徒，是从神的灵生的，被他的宝血洗净，等候我们主的再来。愿主祝福你们。那如果你是一名商人，那或其他的什么，那就让我对你们说点什么。那进来交通吧，那不要只是跟一群能握他们的手的人交通，而是要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就是圣灵。那一个会带来真正的交通。那你知道，你无法制造出任何的东西，你也没有被要求制造出任何的东西。那教会没有被要求生产啊或制造出果子，你是结果子。瞧，那你不能对这羊说，哦，生产羊毛吧。那只要让它成为一只羊，它自然就会长羊毛的。那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想制造什么东西出来，那不要制造出果子，只要让里面正确。你能想象一只黑色的鸟蹲在那里，把孔雀毛插在自己的翅膀上，看到我是一只孔雀吗？它在插上一些没有从它里面长出来的东西。那在我们五旬节这群人中发现太多这样的东西了。那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真实的重生的五旬节的信徒。那现在我要说，在天这边我只找到了一件能让我确实知道我的罪已经消失，我是从神的圣灵而生的东西。那因此你里面就有了一个 可以持守住的梦。那我不打算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那我知道你们得回去。那但我是个话很多的人，那我要花大约一个小时才能正式的开始，然后再讲两个小时的道，因此我需要大约三个小时才能够结束。那当然今天早上我不想那么激进，那我们很感激你们的到来。那我现在住在图森，那这里是美好的古老的耶路撒冷。那托尼弟兄，如果是主的旨意，那我会再来一两次，那提供点帮助并参加你们大家的复兴会。那对你们传道人弟兄们，那我来不是为了建立教会，我来是要帮助已经建立起来的教会，把我所有的力量都投入进去，那帮助弟兄们在图森赢得灵魂。那我从未想过要在某处开始一次的聚会，除非是合作性的聚会，那或是某种聚集我们的聚会。那我来从不是为了要建立教会，那不是的先生，我们已经有很多教会了，我们需要的是让他们中间坐满重生的基督徒。是的先生，那所以我要在这里尽我所能并肩协力，那去我能去的任何的地方，进入到每一个敞开的门内，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并为这么多年来都用圣灵充满我持守我来做见证。那很多时候，那我刚才见到托尼学，他说伯纳德兄，我必须把我想讲的东西写下来。我也是。那你知道当你有点老了，你的思维就不像以前那样了。那几年前有人问我说伯纳德兄你多大了，我说我刚过了25岁。那过了多久了，我说我已经过了第二个25岁了。那所以我不再是孩子了，那这就是我们把头发从中间分开的原因。弟兄睡了。那每个人都爱主们，哦，太好了。现在让把所有的重担和忧虑都放在一边。那我想如果不是不太方便，那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能否站起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们愿意，当你们站立的时候，我要从圣经里边读一章或是一段的经文，那请仔细听。那我要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录中来读，从第三章的第14节开始。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那阿们的信实的真实见证的神创造是开始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是温的，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在火中试验过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用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中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中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当我们低着头谢谢夫妇的时候，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今早我们感谢你，我们仁慈而尊贵的神，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圣灵的样式将他赐给了我们。你引导我们的心与他更亲近，让我们与他同行。我们看到日子 即将结束了，有时间的日子很快就要逝去，进入永恒，我们快要靠岸了，我们可以听到浪涛拍击海岸的声音了。现在这是个危险的时刻，从我们所读的最后的老底亚教会时代，就是我们要靠岸的地方，属世的富足等等蒙瞎了人们的眼睛。哦，神啊，我们祈求让我们的锚能抓牢这万古的磐石，等候黎明。主啊，求你应允祝福这个名为全福音商人团契的神的运动。我们祈求你祝福图森这间分会，愿他兴旺，乃至于拉马达旅馆不得不拆掉隔墙，扩张帐幕，来容纳涌来的重生的基督徒们。求你应允，求你赐福那位带着复兴的帐篷来到这城的弟兄，愿这成为领着魂来到这些教会进入神国度的工具。那祝福伯大尼弟兄在北方的第一神召会，主啊，他为神的国在那里做着伟大的工作。我们全心的祈求你继续与他并全国的众教会同在。现在我们等候你，愿圣灵给我们讲解并揭示经文的背景，照亮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大家请坐。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一会儿？那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了。你是否知道，也许下次聚会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不在了。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那这也许是我们在地上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团体坐在这里，那一起的同工吃饭。但记住，等时候满足，我们将再次相会，不是在一次早餐会上，而是在一场的晚宴上。哦，神伟大的宴会，那羔羊的婚宴，那大长椅从天的这边摆到天的那边，历代得熟的人将坐在桌子的两边，那将是一个荣耀的时刻，我期待着那人。那今早我想取一个主题向你们来传讲，那就一会儿，那我尽量啊不留你们太长时间。那我想讲一讲，那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些的经文和笔记，想从中讲一会儿关于门中的门这个主题。那今天早上我们在所读经文中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场景，那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寻常的，因为这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最悲惨的经文之一。这段经文说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那经文说在这个时代，耶稣基督被着自己的教会推到了门外，他站在门外叩门，想再进入到教会中。属世的富足和宴乐已经把他从教会中赶了出去，以至于教会完全成了不冷不热的。那在其他教会时代的所有教会中，这是一幅非常悲惨的画面。那我刚在我的教会中讲解了他们，那现在回来，那开始第十七章来讲解七印。我们在这里发现其他教会时代中的所有的教会都接受了基督，除了这最后的老底家教会时代，基督被从人们中间赶了出去。他们把他赶出了教会，被赶出去之后，基督不断的敲门想要再回去，人成了瞎眼的，那非常不寻常。但你知道，有时神就出现在非同寻常的事物上，那神显明在不寻常的事物上，因为神本身就是不寻常的。 他做不寻常的事，那他在不寻常的时间出现，那在不寻常的时候，那被人看到，那当你认为他不可能在的时候，他偏偏就在，那非常的不寻常。圣经说的行事奇妙，他行的奇事无法测度，因此这就使他非同寻常。那就是那样，那么往往会陷入到一种常规中而错过了神。那通常就是一些不寻常，那不寻常的事物带来了神。有时候那么会被某种信条，那或者某些我们试图那侍奉的东西所束缚。那因此如果每样东西不是照着我们认为应该来到的方式来了，我们就会否认的，说这不是出于神的。那我们这么样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神显明了他自己，接着又把自己隐藏在了显明了自己的同样的事物里。行，那神会把自己显明在某样的事物中，然后又抽离出来隐藏了他自己。那就像是种子，他把自己显明在一朵美丽的花中，然后他又任凭它烂掉，而他隐藏自己是为了再长出来。那神就是那么做的，他是非常不寻常的，在非同寻常的时间，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行事，有时是在一些微小的事物上。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神，是因为他，那我们觉得他太小了。那几分钟前我正在思想这点，那当时我们正在谈论这间那最小的分会，那我们是多么小的一群。那我曾有幸对大群的人讲道，那在印度的孟买一次聚会就有50万人参加，那在非洲的南非一次聚会那就有大约25万人参加。但我发现最甜美那最蒙福的，就是我们在小屋子里边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神在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那在一些非同寻常的事物中。那这让我想起了，因为几分钟前这位加拿大人在讲话，那说起了我的加拿大好友，那不久前这位乔治国王，我曾有幸为他祷告过。那你们都知道他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那主医治了他，他去了加拿大，当时他正遭受着这种硬化症的痛苦。那他是个勇敢的人，当他经过温哥华时，所有的学校都放了假，那这样当国王经过时，那学生们那就能出去，那拿着发给他们的那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摇动着，向国王那以及他的王冠的表示尊敬。那我的一个好朋友恩巴克斯特弟兄，当国王和他可爱的王后坐在车上那穿越那座城市的时候，我们正在收听广播，那当时我们正坐在屋里，那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恩是那么的兴奋，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张开双臂抱住我，开始哭了起来。我说巴克斯特弟兄，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呢？他说巴兰弟兄，那是我的国王啊。我想如果知道自己的国王经过会让一个加拿大人有如此的感觉，那么当耶稣经过时，重生的教会更应该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那尽管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那他说他正遭受严重的溃疡还有背部疼痛的折磨，但他还是腰板笔直地坐在他的马车他的汽车里。那老师们叫那些小家伙们都出去，那挥舞着那些的小国旗。那游行结束后，孩子们本应该返回学校，那他们回到了某所学校，那除了一个小姑娘，那所有人都回去了。那点名的时候，那个小姑娘不在其中。那老师担心了，他说那我必须得去找她，那就带着孩子们去了，他们到各个街上去寻找这个小姑娘。那不久后老师自己找到了这个小家伙，他正站在一个电线杆旁边，然后哭得很伤心。那他正哭的时候，老师问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他说你没有向国王挥舞小国旗吗？他说不是的，我向国王挥舞的小国旗了。 老师说，你看到国王了吗？他说，是的，我看到国王了。这老师说，那你为什么哭呢？那他说，那你知道，我太矮了，我看到了国王，但他没有看到我。那对乔治国王，还有其他的国王来说，他们可能看不到，但对王耶稣来说却不会。那不管他把数量多么少的会众交给牧师，那事工看起来是多么的渺小，哪怕只是对送奶工人或报童来传讲，那他都会看到的。你做的事儿，没有耶稣不知道的。那你必须记住，他知道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儿，那你做的每一个的细节，他都会给你认可的。那无论那看起来多么渺小，但无论怎么样你都去做。那如果你想挥舞你的小旗子，就挥舞的。神就在那件不寻常的事物当中，他可能会赢得一个魂。我相信是德怀特穆迪，那我记错了吗？可能不是。那一位老姐妹心里有个负担，想为基督赢得灵魂。她是个洗衣的妇人，那我猜那大约是150年前的事了。那她省吃俭用，那直到存下了$3，然后去租了一个旧马房，那一周$1，她下去那里亲自把它打扫干净，那搬来她的洗衣长凳，摆成了一个祭坛，那在上面放了一个讲台，那肥皂泡沫还在那条旧的洗衣长凳上，那她弄来了一些小册子就开始分发。那是美国早期的日子，那每个人看了看就丢在了地上，那恰好那是个卫理公会的信徒，所以他们就把它扔掉。那那时候的卫理公会信徒就像现在的五旬节派一样，那是一群的狂热分子，他们躺在学校的房间里被晕倒在神的大能之下，人们往他们脸上倒水，那不要告诉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行？那如果人们只任凭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拉回来，那只是随他们发展，他们就会成为五旬节派的信徒的，看到吗？那当时那这位可怜的老妇人分发了这些的传单，那每个人都会把他们丢在街上，那有一个那他站在那里边哭泣，因为人们拒绝了他，那他费尽艰难才请到了一个传道人来城里那举行复兴会。那那名传道人那天晚上就要上讲台了，那他正走开，有一个小伙子那穿着他爸爸的那在南方我们称的是吊带裤，那里知道吊带裤杂乱的头发垂在他的脖子上，那他走上来说，哎，女士，你在分发什么？他说，哦，是一份传单，亲爱的。他说，我不会读，那上面说的是什么？那夫人说，哦，今晚我们要在下面的旧马房里边举行一场聚会。他说，谢谢你，那我能拿一张吗？那当然了。于是他就把它放进了口袋里。那天晚上当聚会开始时，你知道谁在那吗？那你们忠诚的老牧师和那名妇人，那里就是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那位勇敢的老战士，无论那里是有一个人还是一千人，他拿起他的主题站在那里，对着这妇人讲道，那就像他对这一万人讲道一样的忠诚。那在讲道就要开始的时候，一个头发蓬乱的小男孩摇摇晃晃的走进了门口。那那天晚上他发现自己去到了祭坛上，那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就是德怀特穆迪，他被基督赢得了50万个灵魂。瞧，那当时有多少伟大的聚会和华丽的东西，看他们神在非同寻常的事情中，神非同寻常的出现。那你要记住这点。那我想起画耶稣基督敲门那幅画的艺术家了，那他应该是一位希腊的画家，那我一时想不起这人的名字了，但是他几乎用尽了一生的时间来画这幅画。那你看，在那幅画被挂进名人堂之前，他必须先经过批评者的殿堂。那任何名画都必须如此，必须面对批评家。新草，我真希望可以拿什么东西那放在这些会众的面前。那五旬节派的人呢，当我们冷却下来的时候，你们是否认识到那是神在带我们经过批评者的殿堂吗？教会作为一名心腹进入名人堂之前，必须要经过批评者的殿堂。肯定的，你能承受住吗？ 你准备要拿起经文，在基督的爱里为你的见证勇敢站立吗？那还是你会退缩与世界为伍呢？从圣经所说的，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我。那里就是教会今天站立的位置，那被称在了天平上。那这就是他被称为老底家的原因。那这幅画当艺术家画好之后，经过批评者的殿堂时，让人们无法找到任何的缺陷。那最后一个伟大的批评家站了起来，那他说，你的画有一个错误，耶稣手持灯笼走过黑暗，在罪的夜晚来到，这是真实的。这是一幅很好的画，当他敲门时表达出盼着某人能来到门口的表情，都非常的奇妙。他脸上表达出他渴望听到里面的回应，但是先生，门上没有门栓，如果耶稣确实来了，他要怎么进去呢？因为门上没有门栓。哦，这位艺术家说，他说我有意这么画的，因为门栓是在里面，耶稣不能凭自己的意愿进来，必须是你的意愿让他进来。看得我站在门外叩门，若人听见我的声音走过来，让我进去，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那人敲门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使得一个人去敲门呢？他想得到允许进去，他想要进到里面去。也许他有些事儿想跟你交谈一下，那或许他想跟你谈些生意或诸此类的东西，那或许他想给你一些的东西，那肯定有某个原因，否则他是不会敲门的。瞧，我们哪怕只是人最基本的礼貌，也会去打开门看看这人想要什么。那这只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打开门，那问问这人，你是谁，你要什么。那也许他只是想拜访你，坐下来说，我是你的朋友，那今早我想和你交谈一会儿，那然后坐下来。那如果他是一个朋友，就跟他聊聊。那如果他是一个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的人，那你可以和他谈清楚。那你明白吗？那很多的伟人一生中都曾敲过门。那当你去了门口之后，很多时候那取决于敲门的是谁。那你要知道是谁在敲门。那但你至少该去门口，那唯一应当做的就是看看谁在门口。那如果有人敲门，你走过去说，谁啊？那打开门，你是谁？你有什么事？哦，那很多时候那可能是某个伟人。那如果是某个伟人，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你为一位伟人打开了门，那对你来说那就是极大的荣幸。那你认为多少年前当阿道夫·希特勒做德国元首的时候，那会怎么样呢？那你认为一名住在巷子里，那或街上某个地方的小家伙，你知道，那如果某个早上他听到了敲门声，走到了门口，那这个德国小士兵站在那儿，那门口站着阿道夫·希特勒。哦，他曾是德国最伟大的，看了吗？肯定的。那他是一位伟人。那你知道这个小兵会怎么做吗？他几乎都会晕倒了。那他会立正站好，那行德国式的举手礼，说，伟大的德国元首，请进入我简陋的家中，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任何你仆人能做的，只管告诉我，我会很高兴的去做的。哦，何等的荣幸。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德国的每份报纸都会刊登这篇文章，那讲述说，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去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家，那敲门并向他要了点东西。那希特勒会向一个小兵要东西，去他的家，给他的家尊荣。哦，那是一件何等伟大的事。那如果你曾经是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时代，那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罗马的独裁者。那如果某个早上，那一个住在街上的穷人听到了一阵敲门声，那会怎么样？那站在门口的是墨索里尼。哦，天哪，那他们的心都会颤抖了。 哦，伟大的独裁者，哦，大有尊荣的先生，请进入我的家中。那他会战惊颤抖地说，我能做什么？那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吗？那有什么事情是你仆人能为你做的吗？哦，那对于任何的罗马人，墨索里尼进入他的家中，那会是极大的尊荣。那或者是英格兰的女王，那今天他来图森这里，那降落在这里的某机场，那愿意来我们中间的某个人家里边，那会怎么样的？那我们都是普通人。那如果英女王从英格兰漂洋过海而来，降落在这里的机场，搭乘出租车来敲你的门，而你那一名尊贵的女士或绅士走到门口说你好吗？那她像普通妇人一样站在那里，那你会说你好吗？你是谁？他说，我是英国女王。那他亮出自己的身份，吼吼，天哪，何等的尊荣，何等的尊重，每份报纸都会把这件事传遍图森，传遍全美国，他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伟大的英女王大老远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来拜访你，一个穷人。那这将会增加女王的威信，因为她谦卑的来到了我的门口或你的门口。那你知道你会说什么吗？那尽管她不是，那你并不在她的统治之下，然而她是一名伟人，是世上最伟大的女王。就国家而言，她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女王。那你会说，哦，尊贵的女王，请进入我的家，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那有什么事儿是你想做的，那请随意。哦，肯定的，那所有的报纸都会刊登出来的。那或者今早如果我们的总统肯尼迪来到你家的门口，那你可能在政见上不认同他，但你仍然会让他进来。为什么？那也许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我们美国的总统。那也许我们在政见上不认同他，那我是的，但肯尼迪总统来到你的家门口，而对你而言这仍是一份的荣幸。那如果他做了一次特别的出行来到你家门口，那会怎么样呢？哦，那这会出现在各处的新闻上，谦卑的肯尼迪先生，美国总统飞到了亚利桑那图森市，去了约翰多伊的家的门口，这对他来说会是个何等伟大的荣幸，那对你也是一种何等的荣幸。那你绝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肯定不会的，那你肯定会接待他，因为他是个伟人。但谁能比耶稣更伟大呢？但与世上所有的独裁者、国王和当权者相比，他却更多的被拒之了门外。是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哦，我们听到门口的这些微小的敲门声，很多时候是耶稣在敲我们的心门，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况。毫无疑问，现在你就感觉到了这些微小的敲门声，那是什么？是耶稣想要进来，想得着许可进到你的心里，想跟你交谈一会儿。那如果你愿意尊敬总统，那么耶稣呢？那如果你不会把总统拒之门外，那怎么能把耶稣拒之门外呢？总统只是一个人罢了，他必须得要死去，而耶稣是你的神，他是你的审判者。不仅如此，同一个审判官现在也是你的救主。这位总统也许想让你去参军，也许想让你去做些可怕的事情，他也许想带走你，或从你那里拿走什么东西，要带走你的孩子等等，成为他的仆人。他也许会做那样的事儿，但耶稣不是那样的，他想给你一些的东西，那正是他敲门的原因，他有东西要给你。 没有什么比他想给你的更伟大了，就是圣灵，他想赐给你永生。如果这位总统说啊，我要啊，我来要带你走啊，我有权这么做，那我要使你成为美国总统，那会怎么样呢？那到了时候你依然不得不放弃这种东西。如果这位英女王想让你成为英格兰的女王，那会怎么样呢？那你会戴上冠冕，那我们早晚得要放弃的。但耶稣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冠冕，永远不会被丢弃，那是他荣耀的不朽的冠冕，我们永远不必放弃的。神将他赐给了我们，他是一个祝福，向圣灵为我们的生命加冕。我们怎能如此冷漠的把圣灵拒之门外呢？教会所做的是何等的草率，那人们怎么能犯如此轻率的错误，拒绝回应那敲门声呢？今早如果任何男人女人逃避了敲门声，永恒的生命，那是多么的愚蠢。那我们来看一看，就会看到审判的乌云正在堆积。那听到科学说这是午夜前的三分钟，实际上已经过去两分钟了，那已经是几年前的说法了。那我们看到教会四分五裂，我们看到每一件东西都照着应有的样式出现了，宗派开始变成了宗派，冷却了下来，看上去复兴的日子几乎结束了。我们最好面对真理。哦，我们有了很多的声音，肯定的，敲击着钢琴，跳上跳下，女人们剪掉了自己的头发，蓝眼圈，那举止失常，男人们任凭他们那么做，那是违背圣经的。我们今天在街上看到了令人作呕的景象。那昨天我带着我的孩子们，他们想去看牛仔竞技游行。那我的父亲以前是名骑手，那我也骑过马，因此他们的骨子里边都喜欢马。那他们想去看马，那当我站在街上时，我内心感到很不舒服。那今天的人多么想生活在过去，想生活在以前的事物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它在不停的变化。那我的家乡，那你知道，按出生我是肯塔基人，那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家人都住在那儿。那那里有润佛山谷，那他们试图模仿山里的土著，那点煤油灯，那用木炉子做饭，那穿早期拓荒者所穿的衣服，那他们处在一个不断变换的世界中，那却试图生活在，那他们活在现在，却试图回到过去，想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是什么导致一个人那么做的？因为他本该那么做。但当你想传递给他们一个不变的福音时，他们就不想要那个了，他们想要现代的最新的东西，想让某人拍拍他们的后背，让他们借着加入教会蒙混过关，那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但是当真正要回到福音时，他们却不想要他了。他们里面真正渴望归回的是福音，他们却试图通过回到自然的事物中来满足的，却拒绝属灵的事物。看到魔鬼是如何把福音歪曲给了人吗？那并不是不尊重我的姐妹们。但如果早期有一个女人穿着裤子走过城镇，那就像我昨天所看到的那样，我都不知道这位女士是怎么穿进那里面去的，那衣服紧的皮肤像是在外面一样。我想知道这女的是怎么把脚伸进去的，而且还能走在街上。圣经说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在神眼中是可憎的，那她眼睛全都涂成了蓝色。那如果她经过一个偏远小镇，那老医生会把她送进医院，并因这病把那个城镇给隔离的。这妇人在去世前腐烂了，是的，何等的疾病。那你试图回到过去， 那活出模样的东西，然而却拒绝圣灵老式福音的敲门声，就像五旬节时代那样，它里面有着同样的属性，能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正活在影子里，教会处在老底家教会时代，富足，什么都不缺。我们五旬节拜的人不该对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人大喊大叫，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你知道。那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没错，那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那若有人，那记住，圣经说在这个时代，他在教会的外面竭力想要进来。那你不能质疑神的道。瞧，他想进去，那请求进入到里面。若有人打开门让我进去，我就要进入到他里面，与他一同作息。瞧，他有些事想跟你商量，有些的生意或者是一个救赎的计划，他想要对你说话，但你也许已经变得如此的信条化、刚硬并且冷漠，以至于你都不想听他讲话了。没错，看到我站在门外，啊，你说，巴兰弟兄，等一下，我已经让他进来了。那也许你确实这么做了，但也许这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了，你只是让他进来了。那瞧，那很多人没，那他们害怕去地狱这么个想法，那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基督，他们就要去那儿了。瞧，那于是他们说，啊，我让他进来了，肯定了，30年前或20年前就那么做了，但也许你做的就只有那么多。那如果我去你家，那我敲门，你说，啊，进来吧，巴拉弟兄，那我走了进去，但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四处调查，不要在我家里边到处乱翻，那那会怎么样呢？看到没？那你知道在人的心门之内有一些小的秘密的隔间吗？哦吼，我们不想承认这个，但这是事实。当然了，我们有一些小的秘密的隔间，亲爱的先生，我们想称，那我们欢迎他进入我们的心，却不想让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不想下地狱，所以我们说，耶稣你进来吧，这样我就不用下地狱了，但你不能够做我的主，主就是所有权，意味着当你让他进来做主时，他要掌控一切，他是家长。那当我到你家敲门时，如果你不想见我，说离开我家门口，那我会比你让我进门然后说你不要乱溜达，就站在那儿，那你想要干什么？那我会更感激你的。那我会觉得受欢迎吗？我可以跟你说我来探访你的目的吗？肯定不会的。那正是现今教会的样子，朋友，那正是人们正在变成的样子。进来吧，主啊，那但这就够了，然后告诉我你想要干什么。啊，不，那就是我们陷入麻烦的地方，我们必须欢迎他，说主啊，进到我家里来，如果有什么东西，如果这里有任何的东西是你需要的，尽管拿去，我是你的了，你也是我的，你给了我尊重，伟大的王，天地的造物主来敲我的门，我想让你进来，主啊，主啊，做我的主吧，接受我，你想怎么样带我就怎么样带我，找出我里面有任何不好的东西，还有我心中所有的秘密，进入每一道门中，主啊，把我翻个遍，看看我里面有什么问题，不管有什么问题，主啊，给我指出来，把它丢到门外，我想你进来，我欢迎你进来做我的主。主啊，我还没有得到这祝福，现在就洁净我。如果不能使他成为完全的主，我就永远不会对他打开门。如果他不能成为主，我也不想只让他做我的救主。那如果那每个人都想要一个救主，但他们不想要一个主，他们想要某样东西，使他们能够逃脱地狱所有的刑罚，然后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做他们想做的事儿。那你知道，那让我们进入内心的建筑物中四处的走一走，你们能够再忍耐我10分钟吗？那你看，注意，那让我们在心里面四处转转。那当你进入人的内心时，那首先，那在你进入到右边有一个小门，那它被叫做我的私生活。那你不想任何人在那个上乱来。那如果我想做什么，那是我的事，我愿意加入教会，我愿意下去那里，让传道人也可别告诉我该怎么做。呵呵，哦，是的，啊，我知道圣经是那样说的，但我不相信这种东西，看到了吗？那么你认为耶稣会住在一颗那样的心里边吗？肯定不会的，他进去是要成为主的，他进去了，那那个 那个私人生活，哦，那可是个很大的事情。那得知道我们想要自己的私生活。那如果我们想跟邻舍喝一点事交酒，那是我们的事儿。那如果我们女人想剪掉我们的头发，那是我们美国人自己的特权。如果我们想穿短裤，那是我们的事儿。那如果我们俩人想喝点社交的酒，那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妻子那么做，你没权对我们说一个不字。但圣经说不许那么做，谁的话是对的呢？瞧，神的道才是对的。哦，肯定的，我们想要耶稣，当然的，我们认为我们得到了他所有的一切。但我想知道，如果有一天被敌发生了，我们被独自留下了，然后还奇怪那些事到底会在哪里，他是否真的会秘密的来到？那也就是在来时的情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你们会，那50万或100万人中 99% 的人都不知道被提发生了，那将会过去，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耶稣是这么说的，那所以那就是对的，肯定的。被提像夜间的贼一样，教会将被悄悄的带走。那就像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那个男的叫什么呢？罗密欧与朱丽叶，类似我那样的人物。那瞧，他在夜间来带走了他，那就是耶稣要做的方式。当这世界陷入沉睡时，就像圣经说的，老底嘉教会时代，他会溜进来接走心腹。那接着，所有那些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得熟的人，都将进入到心腹中间，去往天国。接审判就会来到。那教会说：“哎，等一下，我以为该有一个心腹，有主的再来和一名心腹。心腹已经走了很久了，你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是秘密来到的。为什么？”我们说、啊、我属于教会，我是为了公会的，我是进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对神来说那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好比一个医生说你得了癌症晚期了，那跟这种疾病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只是给他起了个名字而已，那是魔鬼。瞧，癌症，那就好比说那是一只鸽子，那是一只秃鹰，那是某种秃鹫，那与疾病没有一点的关系，那病不能够治愈疾病，那不会杀死疾病，只说出了的是什么。那你说、啊、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是，也许那只是一种声明。瞧，我们的生命发出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根本听不到我们的见证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中间的道德，他们正在那里举行一场复兴。谁在举行复兴？进信会了啊？那我们跟那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也许神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那谁在举行聚会？第一神教会的，第二神教会的，耶稣的名的教会？那还是神的会或别的啊？可是我们不属于那个群体，我们是弟兄。谁敢把神的产业分开呢？像你一样拥有圣灵，做你得到圣灵时所做的同样的事，肯定的。那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全分商人团契吗？他给了我一条的通道，让我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看到吗？那他说这就对了，我们是弟兄，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属一个身体。瞧，就像诗人所说的，那我的私人生活，那这道小门，那没问题，那我会成为你们的教会的成员，那我会加入全分商人大会，但别告诉我说我必须领受圣灵，那还要像那样举止的失常，明白吗？那是人们的私生活。瞧，那是私生活，那你如此行就永远无法得到耶稣的主导地位，他只会转身走出那扇门。那如果有人，如果你去某人的家里，那他们说站在门口，那说你有什么事，那处在那种的情形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说谢谢，然后就转身走出门了。那耶稣也会的，肯定的，这就是教会被冷落的原因。那就像现在这样，明白吗？就是这样，千万不要让全分商人团契去到那种的地步。那当你听到一个信息，听见了敲门声，打开门说，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你看到一个人，那我们有很多的模仿者，但当你看到一位真实的，那模仿者是什么意思？当你捡到一张假美元时，这假美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从真钱仿造出来的，必须有一个真钱才能造出一张假的来。因此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圣灵，一个真正的救赎的大能，一位真实有爱的神。是的，不要接受任何少于这点的东西。波先生，不要那么做。好的，那道私生活的门，那我必须快点讲完这些的门。那里也有一道骄傲的小门。吼吼，天哪，那也是一个很坏的东西。我们最好别在那个门里边待太久。咱得想待在那道旧门里边说啊，你说什么也别想告诉我。那明白吗？那我有我自己的骄傲，肯定的。 但你不该这么做，那不就嫌我在这儿传讲过羔羊与鸽子？那羔羊，那你瞧，一只羔羊，那一只绵羊只能产生出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羊毛，那就是它所产生的。那它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你可以抓起一只羊，把它扔上去，把它小腿那样紧紧的抓住，然后剪光它全身的毛，它会一直躺在那儿，它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那毕竟是它长出了羊毛，羊毛属于它，但它放弃了那个。但是告诉一个人说他必须重生，他必须从有罪的生命中得洁净，他必须停止撒谎、偷盗、欺骗、奸淫，那胡作非为。我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像气球一样，那瞧，那是只山羊，瞧，他会造出很大的麻烦。但一只真正的羔羊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有一次我对我们的女士们讲，关于我并不是在反对那些的女士，他们是我的姐妹，那但我为这间教会大发热心。当我看到所罗马那样属世的东西进入那里时，就必须大声疾呼反对的。我的心中有些东西在流血，那因此我就呼喊，那不要赶时髦去效法玛丽莲梦露或其他那样的女人，要像圣经中的萨拉一样，瞧，不要试图成为某某先生或别的什么人，那在讲台上奔跑，那举止失常，穿得像那硬纸板一样，那昂首阔步，那不要，我们五旬节派中有太多好莱坞式的表演了。没错，我们需要圣灵。那你可能不爱我了，那你可能不想让我再回来了，但这是一次说出真理的机会，这就是真理，来试试它，那搞清楚的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说这是我做美国人的特权，我说但你会放弃那个特权。那不久前我妻子和我去印第安纳的这家杂货店，那么看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女士穿的裙子，那是很罕见的。那我妻子说，亲爱的，难道很多人不是在唱诗班的吗？我说是。那为什么？我说跟你瞧，亲爱的，他们并不属于我们的国度。他说，那我说属于我们的国度，不，那我一直是名传教士，多次环游世界。我发现我去德国时有一个德国的灵，那我进入芬兰时又有一个不同的灵，那我进入澳大利亚又是另一个灵，那我进入美国又是另一种灵，那是国家的灵，那所有的灵都是属魔鬼的。耶稣这么说的，这世界的国度是属魔鬼的，他掌管着每一个的国家，那耶稣这么说的。那所以你瞧，那是这个国家的灵。他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先生，潜在的说我们是。他说那你到底是什么？我说那可是我们难道不该像美国人那样行事吗？我说不，不是这群酗酒喧嚷可耻的人。不，先生，我们是从天国的灵生的，我们来自纯洁毫无玷污的圣洁，在那里有天使和公义在神的面前。我说我们的确是作为一个国家生活在这里的，确实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正在竭力。但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当我们从上头而生时，所有的罪就被径直丢进了深渊中，神的灵造物主就会进入我们心中，他就会塑造我们的品行，我们就不再撒谎偷盗欺骗，而是诚实正直，行走如同天上的国民一样。只要我们是从神的灵生的，我们就会这样。那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变得疑惑，只是接受了一些小小的主义和情感等等东西，称之为神的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教会体系如此混乱的原因。这太糟糕了。但尽管如此，耶稣仍然站在门口，他被关在了外头。然而还有一道门是我想打开的，那就是信心之门。那然后我就结束，那我在这里写下来还有差不多一点，但我要跳过他们了。信心之门，你说你愿意到全福音上团契来吗？什么全非那个我所相信的相违背，只有一种信心。没错，一信一主一喜，是的。哦，这违背了我的信心。也许你并不想让耶稣站在你信心的门里，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了某间教会或某个宗派的信条上，因此你的信心就会自我封闭在一个房间里，而你也不会让耶稣，也就是这道进去。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永恒的道。而你的信心，那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说方言说语言这样的事了啊，说今天五旬节拜教会的举止失常胡言乱语啊，今天没有这样的事了。那也许那你要某种的信条挡住了你的信心之门，那如果你愿意打开门让神的道进来成为你的主，说我不在乎信条怎么说，如果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你就是我的主，你必须重生。当你重生时就必须被圣灵充满，无论是什么信条，无论是什么，都是毫不相干。你说我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魔鬼也相信同样的东西，你必须得要重生。每个人都怕那个重生。哦，我知道你自称得到了重生，但我认为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发出的声音太大了，以致别人都听不到我们的见证，看到吗？生命的出生是一团糟，我不管它是在哪里，就原谅我的这种表达。如果有人出生在一个猪圈里边，那是一团糟；如果是在一个牛棚里，那是一团糟；如果在医院的病房里，也是一团糟；那如果在祭坛上的，还是一团糟，都会使你自己的想法烂掉，使你丢掉一切曾经全心珍视过的东西，使你愿意放弃那个东西，让位给那个小小的敲门声。我并不在乎是不是在街角传福音，我们同胞相信大的东西，我们美国人，我们想戴大的帽子，拥有大的汽车，大的宗派，在信条上和宗派上都想要更多，我们想要的都是大的东西，然而神却要的是微小安静的声音。我们想要很多的喧闹和噪音。有一次一个农夫驾着一辆四轮马车进入田里的去的时候，车上下的颠簸吱嘎作响，发出了很多的噪音。当车回来时碾过同样的坑坑洼洼，却连摇都没有，因为车上装了很多的东西。那我们想要信条，我们的宗派是最大的，没有这个荣耀归属，我们打败了这里这帮人，我们打败了那里的那帮人，我们在支付金钱颁发星星以及其他方面击败了这群人，我稍微不反对了，现在并没有问题。但我想要说的是，那仍然不是重点。把人带进教会中是好的，是的，但耶稣说一个人出去勾引另一个人入教，他会成为什么？成为地狱之子，比开始时还加倍。我们都听葛贝利的节目，我并不想说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传道人的话，当然不是，他是位属神的神在使用的。但他去了哪儿？下到了索多玛。你们还记得那个预表吗？有两名天使去了索多玛，耶稣说他再来时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但有一位和亚伯拉罕待在了一起，这是蒙拣选的教会被呼召出来。看看那两个天使所做的，然后你就会明白这个信息了。不是很奇怪吗？那两个使者完全是神所说的，在末世那一直以来，在穆迪、散基、芬尼、洛克瑟、加尔文等人的日子里，在施工场上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以 HAM 韩为结尾的， GRAHAM 葛佩里，直到今天。看到挂名教会的使者了吗？请多国之父。那从一开始属灵的教会就不在那里，五旬节的预表。那刘伟去到这个教会的那位使者，他坐在那儿同亚伯拉罕交谈，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儿？他称他为亚伯拉罕，他的名字之前还是亚伯兰。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儿？他名字之前是叫萨莱，不是萨拉，他称的是萨拉。他说的就在你身后的帐篷里。那他说我人称在此，愿生命的时间来造访你。而萨拉，他说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萨拉为什么笑呢？那就是他。为什么要那样？必须有个那样的灵来造访教会，一个预言的灵，一个分辨的灵。但当他来时，人们却拒绝了。为什么？这是老底家，我们被信条等等的东西完全束缚住了，直到我们无法接受的。没错，瞧，我站在门外叩门，任何听到我声音的人，哦，我的信心不接受那种东西，那你有的就是错误的信心。信心，那你知道真实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信心，一个真正的圣灵会对神的每一个应许动阿们来结尾， 为什么？因为是圣灵写下的圣经。圣经是这么说的，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动写下了这本圣经。因此圣灵怎么可能记在你里面又否认这道呢？他不可能那么做。先知说我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能够把男人和女人从罪恶和属世的东西中解救出来的大能。愿神怜悯我们。哦，那他们有的是一些宗教的信心，却否认神的道，从里边脱离出来吧。只有神的道是正确的，薛德先生，那注意。他说，那岂不知你是赤身可怜、贫穷困苦、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那才是可怜的部分。那现在我们就要结束了，我向你们明白这个，却不知道。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从这条主要的大街，那就是那石头大街上，那或这些主要街道中的一条走下来，那到了这里，那个人是如此的贫困，那没穿任何的衣服，那可怜困苦，没有衣服，赤身，那或是一个女人，那完全赤裸的，并且是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那如果他知道，那或者他知道，那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到某个地方穿上些衣服。但当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你想去告诉他，他们会说管好你自己的事吧。那正如耶稣基督所说，五旬节教会在末世的样子，不冷不热，富足。那我们跟他们一样的富足。那过去当我们进入事工时，我们拥有救恩，那现在我们进步了，有了更高级的地位，更多的会员，大而华丽的东西。我们站在哪里了？就像其他人一样，耶稣这么说的。但在这一切当中，他仍在敲门。如果任何人，单个的人，听到我的声音，愿意打开门，我就会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那就是我们的情况：赤身、瞎眼、瞎眼，真正的瞎眼，属灵的瞎眼，无法告诉他们任何东西。那就知道我们是在肯塔基长大的，那非常的贫穷。那我的祖父是个猎手。那一个非常有名的猎手，他常常猎浣熊。我不知道你们这人是否，那我猜亚利桑那州没有足够的水让浣熊生存。那但他们那里有浣熊，那他们捕猎浣熊，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猎浣熊？那看看这里的肯塔基人，哦天哪，好的，那我觉得我可以脱掉外套再讲一会儿了。那我本来有点约束，但现在感觉好多了。哦天哪，有多少人知道草垫子是什么？哦托尼，我想谢谢你。我终于到家了，吃得太好了。那我的玉米饼子、玉米粥，那上面是黑耳豆，那萝卜叶子，那你们吃过吗？天哪，那我们现在没问题了，谢了先生，那太好了。那我姥爷经常去抓浣熊，那都会把油脂从浣熊身上那分离出来，那他们有个小罐子，那么总是保存着那个小发酵粉的罐子。那妈妈就有一个，她用这个发酵粉的罐子来切饼子，那她会做些大块的饼子，那你可以把它的顶部掀开，那底部就会脱落，那再加上蔗糖蜜，还有一块自制的黄油，那味道真是太好了。那现在就想吃一点，那今天早上没有得到足够的糖蜜，所以你知道，那样的东西真的是好吃。那妈妈过去常备着浣熊油和铁丝灵油，那是我们家的万灵药。那我们药是被割伤了，那他们就会把那个铁丝油那和浣熊油倒进伤口里，那到我们什么地方出问题时，我们就会用浣熊油。那我们有个小房间，那里是个小阁楼，那我们必须这样爬到楼上。那楼梯的栏杆是用树枝做成的，那我们这些孩子们就睡在草垫子上，然后在草垫子上放一床的羽毛铺盖，那羽毛垫，那木板瓦片是根据月亮的位置来安装的，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洞口，那雪花就会飘起来，妈妈就会在我们身上盖一块帆布，那不让雪花在夜里打在我们这群小布拉汉的脸上。那我们有两个睡在床角，两个睡床头，那两个在中间，我睡觉的姿势千姿百态，像小猪那样滚在一起，那彼此取暖。那有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会从帆布底下钻出来，冷风吹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受凉，那我们的眼睛就会冻住。那只要有粘液塞满眼睛，那妈妈称它为眼屎，那说你眼睛里边有眼屎了。那我早上醒来，那妈妈会说 Billy 赶紧下来，该上学了。我说妈妈，我眼睛里边有眼屎，我看不见了。 那大块头我弟弟他也会醒来，他的名字叫爱德华，我们叫他大块头只是为了好玩。那就说我眼睛里也有眼屎了，那我就会听到那个旧浣熊油罐子放在炉子上，那妈妈要把它全部融化，然后妈妈会走上楼来，那他会摩擦按摩我们的眼睛，那不管你信不信，那东西就会出去。那对所有被呼出的眼睛，浣熊油是万能药。那让我告诉你，有一股寒潮来了，横扫了教会，那浣熊油不管用，但耶稣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眼药，就是圣灵。那你们众教会变得如此瞎眼，以至于都看不到神了，教会只能够看到了自己的组织，那只能看到了眼前的东西，那永远不会向远处看，看到主就快来了。浣熊油对此没有什么效果了，但圣灵的眼药膏能够打开你的眼睛，你就能意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神，他能用他的圣灵来涂抹你的眼睛，你就会忘了你是否是个为了公会或进信会或一神论二神论或三神论或神的会或拿撒勒派或天路圣洁派的了，你会成为一个从神国重生的基督徒，你就会成为模样，那你必须要说必须这么做，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会迫使你去做的，你心里的强迫会使你转向祷告，神的爱会涌进你的内心深处，直到你无法静止不动，祷告聚会就这样在你们中间流淌，像水从自流井里边喷出来一样。在我做狩猎检察官的那几年里边，常常经过一处很大的泉水，那里总是像那样冒着泡，有天我在那泉水旁坐下，我说你这么欢快是为了什么呢？哦，那水真的好喝，我常喝那里的水。我说你这样欢快是为了什么呢？你这么欢快是因为兔子从这里边喝水吗？那如果他会说话，他会说不是，因为鹿群从你这里喝水吗？不是，是因为我从你这里喝水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是什么使你那么冒泡呢？那如果他能说话，他会说巴兰弟兄，不是我在冒泡，而是在我身后的他在推动着我，使我不断的冒泡，我们驱使着自己去做事情，但当圣灵在那里学借着神爱，我们就会去做。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肯定的。那让他的膏油涂抹在你们的眼睛上，那马上就结束了，并不是有意要把你们留在这里让你们觉得如此疲劳的。那但这是我第一次或第二次跟你们在一起，那如果我讲的太长请原谅我，我说完这点就结束。那在南方，在南方我们有位年老的五旬节派的黑人弟兄，那他是基督的一名真正的仆人，有一个黑人老姐妹，那去他的教会，那他是一位被圣灵充满有着非常美好品性的姐妹，那他有一个丈夫，那是个很好的老人，那他的名字是，那人们都叫他加百列，那我们都简化的称他为加百，那我们永远无法让他与教会保持一致，那他就是不想去教会，那他说在他常去的台球房，那些小伙子们说那是一帮的圣果伦，那他们什么也不是。那星期天早上，那加百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带着他的球杆，那下去台球房等等跟那些的小伙子们那混在一起，但他的妻子是一位真正敬虔的圣徒，那他去教会，那祷告并让牧师和所有人那为加百祷告，那因为在他内心的深处他是个好人，那他在街角经营一点的小生意，那擦皮鞋的小生意，那他擦皮鞋，那弄点钱就去玩台球，那他愿意打台球，那因为他不想跟福音扯上关系，那这位牧师那老加百那非常的喜欢打猎，那这名牧师也是一个猎人，那所以他就带加百那去打猎，那于是有一天那经历了一整天的长途跋涉，穿越旷野和沼泽，那天下午他们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收获了很多的猎物，那几乎都背不动了，那有兔子鸟啊全身都挂满了，那一路走着他们绕回到上山时一条熟悉的路上，那翻越了山顶，然后下到山下的那小城里去，那那天是星期六，那太阳正在落山，那老牧师那偶然间四下看了看，他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听到加百说话，那他四下看了看，那加百正越过肩膀看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那太阳正在划过西方的地平线。那牧师回头看了看，他注意到加百什么话都没有说，那但是边走边往后看。那于是牧师又继续走了几分钟，那过了一会儿，一只黑色的大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在他惊讶的转过身时，那老加百正看着他的脸，眼泪顺着脸颊流着向上滴下来。他说，牧师，明早你会发现我坐在那张悔改舍的长凳上，然后我会从那个地方站起来，在我中心的妻子旁边坐下，那我要一直待在教会里，直到神呼召我回家。那当然牧师惊讶地转过了身，他说，加百，那位置这一刻我思想等候盼望祷告了很多年。他说，加百，那这件事解决了吗？他说，是的牧师，解决了，但我想得到圣灵。那明天早上我就走到悔改者的长凳那里，我要得到他，否则我就死在那里。他说，加百，那我很欣赏这点，但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加百，是我讲的哪篇道那鼓励你那做了这个决定？我想知道是我讲的哪篇道，或是啊，唱诗班里边哪首赞美诗感动你做了那这个的这么大的决定？加百，那个老黑人那看着牧师，他说，牧师，我的确欣赏你所讲的每一篇道。他说，牧师，我很欣赏你讲的每一句话。他说，我也欣赏诗班所唱的每一首好的诗歌，但是牧师，那些都不是。你知道，我刚才看到太阳正从那边落下，你知道，我和你的太阳也正在落下，身体的光正在离开吗？那是真的，那这是真的。今早在这里就是这样的，太阳正在落山，正在你我的生命中落下，文明正在准时的落下，它就要结束了。主正站在门口敲门，渴望着，等待着。那个小小的敲门声在你内心深处的东西说，是我，现在就开门吧。那就是他。加百听到了那个，他就回转了。那他又说了另一件事，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枪法不好，我什么也打不中，那你知道我不能。他看看这里的猎物，够我和我妻子吃一个星期的了，那你知道我打不中什么？但是主把他们赐给了我。他说，我突然间想到，他一定是爱我的，否则他不会对我这么好。你是否意识到了这点？我知道在今天的印度，小孩子们躺在街上，他们的小肚子胀得鼓鼓的，他们的小下巴这样陷进去，快饿死了。那妈妈祈求你来收留这个孩子，而那里还有数千个这样的，在某个下午人们会来捡走他们，放在担架上等等，然后把他们送到焚尸炉，把他们丢进去。没有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他们什么都吃，从地里边长出来的草树上的树皮，不能找到了任何的东西。我们从垃圾桶里边扒出来的东西就足够喂养他们的。今早我们坐在这里，只花大约$1.5就能够得到一份吃的。我们穿着好衣服，开着好车，住着好房子，那你们生意人据我所听到的见证，你们的生意都很兴旺，神很爱你们。你们没有意识到这点吗？为什么？他爱你们，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敲门声来到的原因。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就打开门，我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个叩你心门的安静微小的声音，可能敲了很多次，以至于现在变得很微弱了。那让我们诚实一点，对神和我们自己诚实。那就一会儿，那个微小的敲门声下到那里，说我最好改变我走的路，我最好变得不一样了，我最好纠正过来，我知道什么东西在我里面。看看这里，我用这道检查我的生命，明白我在很多事上都错了。你四周看看，就会发现那是他的良善在敲门。无论我们做过什么，犯了多少罪，多少次拒绝了他，多少次说以后我们会做的，他依然在那一切当中敲门。如果任何男人或女人打开心门， 我就会进去坐席。那你们愿意吗？当我们低头的时候，看看你今早想要什么。哦，我的耶稣，我爱你，我爱你。哦，主啊，因你的恩典，我要爱你更多。在我心里有什么在一直不停地告诉我，我必须离耶稣更近一些。那是什么？今早你想对他打开心门吗？现在每个人都低头闭上眼睛，在你内心深处有真正的诚实。那就一会儿，你的门口有一个如此微小的敲门声，那我要祷告一会儿。那真诚的，你想知道你生命中的微小神秘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让它进入到里面。那今早你们想让它进入里面去吗？那你愿意说，弗兰弟兄，请祷告，让我有信心和恩典的打开心，让它进来。我想知道那是什么在敲我的门。我知道有东西在那里敲门，也许是一个更亲近的同行，也许是一个不同的事工，也许是要交出我自己，也许是要领受圣灵。你是否愿意向神举起手说，主，我在这里，神祝福你们。这就对了。那到处都是举起的手，我才有 60% 或70% 的人感受到有东西在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正如诗人所说的，有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能力，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天父，现在我们为这些人感恩。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声称信仰耶稣基督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他们有足够的信念举起手来。主啊，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念举起手来，那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错过拯救了。想想那地方游荡的魂，迷失在黑暗之中，可怜瞎眼，而且还不知道。他们听到了神的敲门声，却多次使其忧伤，以至于的最后都不再敲门了。他们捡起了信条等等的东西，靠着那些东西在余生的日子里边生活，却在审判的日子发现自己大失所望。主啊，为这些人感恩。他们举起了手并说，主啊，请怜悯我。主耶稣啊，请进到我心里，今天就将你自己启示给我，我要给你我的生命，我在这里。主啊，如果我心中有什么东西是不正确的，我看了看自己的生命，看了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把我带进你伟大的塑像馆里塑造我，把所有属实的和不敬虔的东西从我身上挪去。主啊，我感谢你，是我没去到越界的地步，就是那条一旦越过就永远回不来的界限。最后一次让圣灵担忧，然后就永远没有回头路了。就像叛徒犹大那样，为了30块银钱而卖掉了他的主。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为了名声，为了今生的忧虑，为了宗教组织和宗派，为了信条，我们为了一切出卖了他。哦，主啊，请怜悯诚实的心。我为这些人恳求，我用我里面的一切祈求神的怜悯。求你垂听，主啊，求你垂听。愿这极大的渴望能因着信心知道是神在对他们的心说话，是神在做这些的事儿。愿这心门现在就打开，是耶稣能走进去，成为掌管一切的主，把所有属实的东西清除出去，使他们成为基督耶稣里边新造的人。主啊，医治那些生病的人。我察觉到很多人正在受苦，我为他们祈求，父啊，愿巨大医生此刻来触摸他们的身体，使他身体成为神的家，神的居所，在那里叫人随时伸出他的手，小小的轻微的心的呼唤，巨大医生就开始做工。主啊，求你应允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所有在场的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低头，真正的谦卑轻柔的唱这首古老的教会赞美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就相信你们所求的，你们心中的敲门声，耶稣现在就要进来。那让我们轻轻的来唱，我爱 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我们低头的时候，你们现在心里接受他为主的人说，主啊，把一切都拿走吧，从此刻起我要在这桌前作为祭物奉献给你，主啊，我要在那伟大的婚宴上与你再次相遇，现在我将生命奉献给你，我的主，来帮助我，如果还没有领受圣灵，我要寻求直到真正的圣灵进来洁净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现在我向你承诺，主啊，我在这桌前要作为祭物奉献给你，奉基督的名。当我举起手时，我承诺要这么做。那你们举手的人现在闭上眼睛来唱，我爱他。你愿意奉献自己吗？我爱他，因为他先。神啊，求你怜悯，我看着这些手，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我要你朝桌子对面伸出手，与某人握手，说：神祝福你，天路客。今早很高兴跟你在一起，没错，所有人都混在一起，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天主教长老会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有时候信息尖锐严厉，那我们想让自己感觉良好，那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与你们同在，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托你弟兄。现在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我们的心和手都向着神，我们的父，那所有的信条，那现在要相信，那当你祷告完后，那记住耶稣说，当你祷告时相信你被得着你所求的，他就必赐给你。那你们相信吗？可以说阿们。我相信我会得着我所求的，我也将我的生命献给了耶稣基督，从今时直到以后，神啊，我是认真的，我要行在你的面前，直到他变为如此的真实，说被完全隐藏在了耶稣基督里。那领唱的人在场吗？让我们唱那首宝贵的老赞美诗，为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那不知道弹琴的姐妹能否给我们起个调，那有多少会唱这首诗歌的，那让我们去用最大的声音来唱，为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现在大家一起来唱，我以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哦神圣救主，救主听我祷告，将我罪孽宽恕，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让我们现在低头，信过人生迷真黑暗，痛苦漫步。那接着你现在与这个世界相遇，求主引路，听着，为我花安为名，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里住孤行。那让我们来哼唱，